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圣经经文，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其实大家也都很熟悉。我之所以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是因为就在将近两个月前，在七月底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之间过世了，并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是因为心脏病的缘故。这段时间我的心情起伏比较大，除了难过与悲伤之外，还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怎么说呢？我会在分享当中跟弟兄姐妹说明为什么。不过也因此，今天我不会很仔细的去解释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这段经文，我会按着最近的心情跟感动来分享这一段圣经的话语。但是无论如何，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总是如此的美好，他的话能够使我们的心得着安慰与盼望，他的话也能够使我们在生命当中亲身经历他的慈爱与恩典。有一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他也是在去年七月才刚刚过世，享年93岁，他的名字叫做巴克。巴克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认识神》。在《认识神》这本书当中，巴克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什么是基督徒呢？这个问题可以用很多方式作答，不过含义最丰富的答案就是以神为父的人。基督徒就是以神为父的人。巴克继续说，你若说新约的内容是圣洁的造物主启示自己为父的身份，那么就凭这句话，你已经概括新约所有的教导了。同样，你若说新约的信仰就是认识神是人的圣父，那么你也概括了整本新约的要义。巴克借着这段话让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非常美好的教导，但是其中最为美好的教导就是，我们原本是有罪、犯罪，也充满罪恶的人，但是慈爱怜悯的神不但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愿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他还愿意成为我们的父，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与我们建立美好而亲密的关系。神愿意拯救罪人，愿意赦免人的罪，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惊讶的事，因为在其他的宗教或者在民间信仰当中，也多多少少会讲到有关赦罪与拯救的事。例如说，最近刚过的中元节，它本身是道教的地官赦罪日，是道教的地官大帝赦罪的日子。在这一天会有祭祀亡魂的习俗，用鸡鸭鱼猪来祭祀亡魂， 祈求地官大帝可以赦免一切亡魂的罪。而佛教呢，他们也会使用中元节这一天来举办他们的盂兰盆法会。盂兰盆本身的意思就是用来解救倒悬痛苦的一种器具。当他们用一个盆子装满了百味五果去供养佛陀和僧侣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借着这些功德来拯救堕入地狱的苦难众生。因此，神愿意拯救罪人，愿意赦免人的罪，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惊讶的事，因为在其他的宗教或者民间信仰当中，也多多少少都会讲到赦罪与拯救的事。但是我们基督信仰最为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不但乐意赦免人的罪，不但愿意拯救罪人，而且神还乐意接纳罪人成为他的儿女。神愿意成为罪人的父，与人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神用的方法就是，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的女子所生，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然后让他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这些被律法定罪的罪人而死，按着律法的要求代替我们被杀，使我们可以不再被律法定罪，也就是加拉太书四章五节所说的，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被律法定罪的状况当中救赎出来，使我们得着拯救和赦免。神不但用这样的方式使我们得着拯救和赦免，而且因为为我们而死的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神是用他儿子的命来救了我们的命，用他儿子的命来代替了我们的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从此也就具有了与神的儿子一样的价值。既然我们的生命有了与神的儿子一样的价值，那么神就乐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huiothesia， 前面的 huio 就是儿子的意思，而后面的 thesia 是设立的意思，所以 huiothesia 就是被设立为儿子，被立为儿子。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它有收养和领养的意思，英文翻译成 adoption。 所以儿子的名分它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关系，好像人生了孩子之后，生孩子的人自然而然成为爸妈，而生下来的孩子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儿女。基本上儿子的名分它并不是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关系，儿子的名分是被立为儿子，因此他必须要经过一种意志上的决定，神必须要用他的意志决定要收养我们，并且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因为神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就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成了神的儿女，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用他儿子的命来拯救了我们之后，神决定收养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的生命并不像中元节那些被超度的亡魂，他们是用鸡鸭鱼猪的命来换取被超度被赦罪的可能。 我们的生命也不像盂兰盆法会所做的，是用百味无果去供养佛陀和僧侣，借着这些功德来得着被拯救的可能。我们的生命价值远远超过这些鸡鸭鱼猪百味无果，因为神是用他儿子的命来救了我们的命，神是用他儿子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因此神看我们的生命也与他的儿子具有一样的价值。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赎回了我们的生命，神就使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乐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从此以后能够以神为父，与父神建立美好而且永远的亲密关系。这是基督信仰最为美好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基督信仰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喜乐与平安。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用他儿子的命所换回来的，所以神看我们是如此的宝贵，我们是他亲爱的儿女。当神使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时，我们可以领受到三个从神而来的恩典。第一，我们可以领受到父神爱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到父神爱我们的恩典。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之所以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把我们从律法以下救赎出来，使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其实最终极的原因是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爱我们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爱我们了，这件事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爱我们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渴望成为我们的父了，所以神也从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份爱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过。因此，当我们真的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时，我们就能够真真实实地体会到神对我们的这种从创立世界以前，起初到现在，并且延续到未来到永恒的这种永远不变、不离不弃的爱。我从我父亲的身上非常深刻地体会到神对我不离不弃的爱，但是不是因为我父亲很爱我，其实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我的父亲在我生命当中的缺席和不在，才使我能够很深刻地体会神对我不离不弃的爱。我的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完全离开家里，不在家里住了。我和我的弟弟，我们通常一年最多只能够见到父亲一到两次面。因此，在我父亲过世之后，他的告别式上，我没有办法分享故人略历，我没有办法分享我父亲的生平事迹，因为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的生活经历。在我父亲的告别式上，我也没有放我父亲的影片，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与父亲的合照。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从来没有父亲抱我的记忆，我没有父亲牵我手的记忆，没有父亲摸我头的记忆，一次都没有。我虽然渴望父亲的爱，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亲同在的喜乐，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爱。而如今我父亲过世了，也就是说我其实再也没有机会享受父亲的爱了。然而就是因为父亲在我生命当中的缺席与不在，使我能够很明确地经历到父神的存在与父神对我的爱。我最明确的经历就是我在33岁的那一年，我心脏病发，必须要动一个心脏手术。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不在我的身边，而且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但是我却在手术台上亲身经历到父神的温暖与爱。在我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父神让我亲耳听见他对我说话，他对我说：云秀啊，你放心，我必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在那一刻，我深深地知道，即使我肉身的父亲离弃我，但是我天上的父神却始终与我同在。他从创世以前就爱我了，他从创世以前就决定让我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能够享受他长阔高深的天父之爱。约翰一书3:1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当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就可以领受到父神爱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亲身经历父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绝不离开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从亘古到永远的永恒不变的爱。第二个，当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时，我们可以领受到父神听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到父神听我们的恩典。加拉太书4:6，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当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神就会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向神来呼叫阿爸父。父神不但让我们能够向他来呼叫阿爸父，而且他也愿意听我们向他的呼求。神是乐意听我们向他呼求的阿爸父，他不但爱我们，而且他乐意听我们的祈求，因为我们是他亲爱的儿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7-11那里教导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我的生命经历当中，我从来没有向我的父亲求过什么，因为他并不在家，我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很少，就更不要说求什么东西了。然而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向我的父亲求过什么，因此当我向阿爸父，当我向天上的父祈求的时候，我很明确地经历到天父垂听我的祷告。我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开始思考我找工作的事情。我是一个个性非常内向严谨， 也不善于跟人交谈聊天的人，所以找工作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因此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向天父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父神啊，我不是一个善于与人沟通谈话的人，我也不知道应当怎样去找工作，所以恳求阿爸父让工作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并不是一个有名的、聪明的，或者是特别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自从我向天上的父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去找过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我从来没有为着找工作这件事情而发愁过。天父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而且他是照着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当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领受到父神听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坦然无惧地向亲爱的父神祈求一切事物。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必定听我们一切所求的，而且我们可以满怀喜乐地向他祈求，因为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第三，当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时，我们可以领受到父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领受到父神给我们的恩典。加拉太书四章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后嗣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承受产业的。当神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之后，神不但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他还应许要赐给我们美好的产业，让我们承受产业。神不仅与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他也赐给我们美好的产业。这些父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都记载在圣经当中，而且这些所应许的产业是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消失，是永远有效力的。因为父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立下了永远不能更改也永远有效的约定，保证必定会赐给我们所应许的产业。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父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立下了永远不能更改也永远有效的新约，保证必定会赐给我们所应许的产业。这些产业不但永远不会失去，永远不会消失，永远有效力，而且这些产业都是极为美好的产业。这些美好的产业包括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平安，我们生活当中的富足、丰盛，还有各样属灵的福气与恩典，甚至于父神让他自己都成为我们的产业，有了父神就有了一切。就如同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特别感受到天父对我的恩典与美好， 因为我的父亲早就已经离家很久了，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他早就将他所有的产业都留给外人了，所以他所留给我的只有他所欠下那庞大的债务。因此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要抛弃继承，我不能够承受他所留给我的，因为他所留给我的没有产业，只有债务。然而父神他却是将各样的福气都赐给我们的神。加拉太书三章26节还有29节这样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父神赐给我生命的产业，使我能够得着救恩，使我能够领受生命的平安，并且还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去传扬他美善的恩典。就如同雅各书一章17节所说的，雅各书一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从创世以前就爱我们了，并且他预定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乐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能够与他建立美好而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愿意信靠阿爸父，我们就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能够领受到父神爱我们的恩典，听我们的恩典，以及给我们的恩典。愿我们都能够更加认识父神的爱，坚定地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能够在世上过一个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的生活，并且我们也能够拥有与天父同在充满喜乐的有福的生命。这是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得着儿子的名分。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竭力在身